好感恩今日啊，可以同大家一齐嚟侍奉主啊，心体里边咧系非常嘅平安啊。虽然呢段日子有三个礼拜要离开香港啊，由啊美国啊嚟到加拿大吓啊，听日就会过去多伦多。咁啊，虽然系咁啫，头先咧我都好平静安稳，平静到唔记得要讲到咁滞啊。好投入在大家的崇拜里面，因为这里真的有神的爱的遮盖，有神的圣灵在这里是充满大家。我甚至呢是当诗班在这里献唱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种的渴慕，我哈做这个诗班真的好了啊，我都愿意跟这位指挥啊去唱神的歌，是几个美好。刚才听到啊王姊妹哈读圣经都好平静安稳，让我呢再一次的将这段的经文，虽然看过若干次，但是心灵的深处是再一次的重新是再去体会这一段经文所带来的丰盛。其实神呢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神的关系，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积聚而成，每一个细节每一刻其实都要尽量的给上帝使用，甚或好像大卫王写诗篇139篇，去到最尾他的总结是：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每一秒钟都求神来监察，让我们每一秒钟都可以是对得住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事，特别有时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更有很多的疑问质询，又或者在我们很安逸富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松懈。所以我们都要常常的效法基督所讲的，你们要同我警醒，你要警醒片时，每一秒每一刻你都应该警醒，因为我们要警醒等候我们的主很快会回来。当我看到周刊的时候，心底里面也有一份的喜悦涌上心头，因为我看到今天周刊上面这个崇拜是称为夫妻节的崇拜，对我们机构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的，是一个彼此的提醒，不单单是因为昨晚在，高桂林那边有夫妻节的节庆，今天晏昼和晚上也有这个节庆在，贵教会来举行，我都要很感谢，教会能够是分享这个场地给我们，是向温哥华市的兄弟姊妹和市民呢是宣扬呢这个神赐下婚姻的这个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制度，是让我们可以是去，享受一下，是去呢回顾一下。咁虽然系夫妻节嘅主日，可能你会有少少疑问，咁点解夫妻节嘅主日又要讲《申命记》，而个题目竟然系旷野嘅丰盛咧？咁啊，同夫妻又有乜关系咧？咁其实咧，整卷嘅圣经由旧约去到新约，上帝同子民之间嘅关系咧，有时系父同埋儿女。有时是主宰和他的子民，但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丈夫和妻子。在旧约的时期，上帝是以以色列民为他的妻子而这样去称呼他们的。甚至呢，当以色列人背弃上帝，向他不忠不义的时候，上帝还差遣何西亚先知，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回归。整卷何西亚先知书里面都是规劝以色列人好好地去做上帝的妻子。虽然何西亚先知是严严的责备以色列人，甚至责骂他们是淫乱的妇人，是一个淫妇。所以上帝很奇异地是叫何西亚是 去娶一个淫妇，生了子女其实都不知道是谁的，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当有人质疑上帝先知的身份，究竟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你会娶一个有罪的女人的时候，何西亚先知就可以解释说，是啊， 你都知道，我不应该娶一个淫妇。但是真正的淫妇是谁？是你们以色列人嘛。但是上帝他作为你的丈夫，没错，他是不停的责备你，但是你没有因为你有悔改，但是上帝就突然180度的扭转。所以按文学批判来讲，何西亚书的上文和下理很多时候都不通的，明明在责备他，明明在数算他的罪，但是没有说他悔改，转过头来下一句突然之间就爱他，爱到很深入，爱到很紧要，甚至说真的以色列即是我怎可以是撇下你呢，我怎可以是不爱你呢，我一定是很爱你的。所以最伟大的一些词汇语句也都在何西亚先知那里出现，上帝说我必永远是聘你归我为妻，我以一些的聘礼来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已经一个失落了，其实可以休了他的，但是上帝还是这么爱他。一路进展到新约的时候，今天耶稣基督他都有很多的身份对待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但是整卷的圣经其实由头到尾去到终结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场的婚礼，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回来的时候，他面对你和我，其实他是以一个新郎的面貌，以一个新郎的身份回来迎娶我们的。在启示录第19章，即是去到人类历史的最后那几页，上帝在那里宣告，他在宝座上面有声音这样宣告，好像雷声，好像是众水的声音，好像 是万民在那里喊的声音，如雷贯耳的声音在宝座那里说出来。他看啊，上帝的众仆人啊，你们要赞美敬拜你们的神啊，因为呢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为什么啊？神就宣告了，因为羔羊分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好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的了、就蒙恩穿上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姊妹，原来天父已经命定了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对着那些未信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审判之主，对着这个战争很激烈的这个社会这个世代来说，他是回来要终结最后一场的世界大战。他回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要应他的诺言，因为他多次的提到他一定会回来，甚至呢在最后那张的圣经最后的那一页，耶稣基督讲了三次，就是启示录第22章第7、第12和第20节，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就是耶稣留在圣经向人类讲的最后一句说话来的。所以上帝是以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作为整个人类历史的终结。而人类应该怎样回应主呢？随着耶稣基督讲完这句之后，人向上帝向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说话，亦都在启示录最尾的尾二个节是讲出来，那节的圣经说阿们，主啊，我愿你来。这个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回应，就好像长长的沙滩上白马王子在这边那个美丽的公主在那边，然后呢真是呢慢动作的这样一起走过来，两个的互相的面对，人是和神是一个世界的终结，原来来得这么浪漫的。主啊，我愿你来，哦，原来都是雅歌书的最后一句。所以雅歌书是描述人和神之间的恩爱，表面上是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王的爱，一个良人一个佳偶，但是呢其实是神和人的种种的那种的感情曾经有些的离别，但是最后亦都能够复活，然后去到最后那一刻，这个的佳偶，这个的新娘是很有爱的恋慕着她丈夫，然后呢就说我愿你来，然后就跟启示录 最尾一句是完全的吻合，是同一句说话来的。那可想而知，整卷的雅歌书就是讲人神的恋情，是描述了出来了。所以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要常常的警觉，要是去操练，是去锻炼，并且是去投入我们人生的一些的恋情。这些的恋情亦都可以是反映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很清楚讲，他说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嗱，这个一定是讲人的婚姻啦，因为这句说话是成全自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创造人类所赐下的第一个的应许、命定和制度，就是婚姻的制度。所以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然后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又讲一次，来肯定人类的婚盟是神那个 的命定。然后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又讲一次，不过讲完这一句之后，保罗就加一些的注脚下去了。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不过也可应用在你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这样解释。这个话原来人类的婚盟乃是要指出一个更大的奥秘，奥秘就是神要启示给你和我的一些异象，将神和人之间的很多的真理显示出来。而这个奥秘是我们慢慢要知晓，所以保罗都说你多些为我祈祷啊，好叫我讲明福音的奥秘，也都好叫我能够明解福音的奥秘。也都好像但以理，当他呢不知道怎么答尼布加尼撒王的梦的时候，他都走去祈祷，他说我们不知道的，他就吩咐了三个老友记一起来祈祷，上帝就会将他的心意显明了。所以人类是要追求上帝的真理，将他奥秘发现出来。因此人类的结婚原来是指向一个更大的奥秘，是透过这个婚姻能够了解神和人之间一个更高的关系。原来神人之间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是指着这个奥秘来讲。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回来，他回来做什么？来请迎娶地上的教会作为他的新娘咯。所以以弗所书五章那里显明说，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洁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的新娘，献给自己做一个妻子。而中文圣经也都将它翻译成为可以献给自己做个教会。所以呢，妻子教会在耶稣的心中根本是二合一的一样东西来的。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位兄弟姊妹和普世教会的合一，就成为耶稣基督要迎娶的那个新妇。在旧约上帝的子民就是上帝的妻子，这一段的婚盟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八章，好像是神呼召一个民族，就是选民的开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了是40年的旷野的生活，而呢 在何烈山上面有10条诫命的颁布，那这些是纲领式的颁布，那10诫。跟着上帝透过摩西就用了很多的经卷，特别是《生命记》，是新述诫命，是将那10条诫命更加仔细的罗列出来，你可以做些什么，你不好做些什么，上帝和你之间的心愿是怎样，那个盟约是怎样解释。这个是一个婚姻的契约来的，其实都是。我们都好好地去学习。而这个的契约上帝就吩咐了，过我今天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并且进去得耶和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那地。只要你是行得好，去守住这个诫命，那你就可以进到去这个美好的应许之地。所以神为了帮助他们是去行这个的道出来，他就让他们在旷野40年。当然啦， 因为人类无论是以色列人又或者今天你和我都是很顽梗的，很多时候都很多软弱的，所以上帝就要在旷野那里是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如何，究竟肯不肯守那些诫命。那也都是给我们有些时候是生活上面有欠缺，又或者我们是人生有些病都未定，又或者我们面对很多的苦情，又或者今个世代来讲会不会也都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困难和困扰呢？是吗？每一家都有难念的经，每一段的婚盟都是很艰难的慢慢走过来的。所以每一次的夫妻节是令到全场最感人的其中几个片段之一，就是去找出在场当中最高婚龄的那些的夫妻出来嘛。婚龄就是你结婚的年龄，不是你的真实年龄。你真实年龄可能70岁，但你结了婚45年，所以你的婚龄是45。在过去的15届，由香港去到国内以至到北美和澳洲的这么多度的夫妻节，最高婚龄呢暂时没人破到这个纪录的了，就是双双出席夫妻节里面最高婚龄呢依然是西雅图的一对的长者，66年的婚龄，结了婚66年，然后还很精神奕奕的出席夫妻节。刚刚我就在西雅图，就是有这个的夫妻节节庆，又全场找到他出来了，一位姓余的是飞机工程师，即是波音飞机是他有份做的，但他66年的婚姻就是一个很高的成就。在那个夫妻节完结的时候，他突然起身讲话，长者起身讲话，个个都要听，然后就指着他自己的长执，以后年年都要办夫妻节，要支持这件事，跟着指着我，你以后年年都要来，要做夫妻节。见到白发的人你就要站起来，是不是？这个圣经的吩咐是他说，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制度已经扭曲了，那些婚姻已经破败了，唯有教会，唯有真理，可以在这个时候是再一次的去表述到夫妻恩爱的真正的意义，对神的国度，对社会的救赎。所以呢，我想一些婚龄这么高的人，我深信他讲的真是他心底的话。当然他都一样的表达他的婚姻一样是有困难的，这样走过来就好像呢，在夫妻节里面其中要献唱的一首歌《恩典之路》。其实每一次唱《恩典之路》呢，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感触，那个感触是哪一句呢？就是一步又一步的这一句，这句是 很美丽的，不是说我们挨过这么多年的婚姻很容易挨过来的，其实真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所以2011年11月11日夫妻节那一天，就不单只有四个一，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还多了两个一，因为2011年嘛，所以有人就问应该6个一，那应该写什么好啊？是不是应该写一男一女啊？我其实都隐喻了，夫妻一妻就当然一男一女，不用多说了，一标榜一男一女的同性组织就会来攻击你的了。我说不用讲这句，那有人就说那一心一意呢？我一心一意都好的，但是呢如果要落实一点呢，不如一人一步啦，咁呢句就仲好行啊！咁人啊系咁啦，夫妻就系咁嚟噶啦，咁我哋就一人一步咁样啊，有时退一步，有时啊进一步咁样，系咪行多步咁？嗱，原来咧呢个系生活啊！以色列人咧行去迦南之前，一步一步咁行去，行足40年。不过喺神嘅保守底下，鞋冇破，脚冇肿，婚姻可以行40年。鞋没破，脚没肿。当你谨守神这个爱的诫命，这个爱的律例的时候，你又怎会饥饿呢？你又怎会真正的欠缺呢？我结婚没多久，刚刚那时做传道，当然生活就比较要简朴，你都没有很多余的钱，因为那时新婚连家具都要去供的，即供个个月走去供供家私，唔系供车，唔系供楼，系供家私啫。所以咧，我仲记得有一次咧，我仅余嘅一啲钱可以用埋下个礼拜，就等教会可以出 下个月的薪水，怎知道呢，那仅有的钱都被人呃了，做传道人很容易被人呃的，即是他惨一点啊，他苦一点啊，他没份开啊，那你就要给他啦。今天不知道什么人，那为什么就呃了我唯一的钱去，今天知道没有回头了，那怎么办啊，那望着太太，跟着整个礼拜没钱买餸，吃白饭啊，是不是，又不敢问长者说麻烦早点出一点给我啦，你又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是传道人。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仰望主啦，神怎么带领呢，那我一个礼拜都没什么事挂，那啊，你都不知道，原来传道人没什么好，他一样的好处就是很多人会送饼卡给他的，啊，在分假又整张你啊，所以我突然想起有西饼吃了，结果我们那个礼拜是吃足一个礼拜的西饼，西饼很好吃的，在第一天，第二天你就觉得滞了，想起都怕，所以现在你都不要请我吃西饼，还又有余归，但都感恩啊，没饿亲啊，行神的路又怎会饿到呢，只要你继续遵行他的律例，因为我们呢不是在乎家道丰富嘛，在阿摩斯书那里不是说的八章第十一节，说在将来的世代人是来往奔跑，由北走去东，那么走来走去，就是现在这个世代，我们随时可以坐飞机啊、高铁啊，走来走去，在一个这么繁华的世代里面，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没有神的话。你们那些美貌的少女和那些少年人，竟然是饿到发昏，渴到发昏，饿的人渴的人又怎会美貌呢，这是一个矛盾的描述。所以呢，他们的饿和饥渴不是真的没有，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去经历神的话，遵守神的道，就可以带来我们生活上面，纵使是亏缺不足够，但我们心里面都可以饱足，都可以有美食的。你不是经历过没有的时候，你又怎知道玛拿的口味是如何的呢，你又怎会珍惜你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呢。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我们去谨守和遵行。夫妻之间这种的恩义，也都是要在圣经里面给到我们好好去遵守那个道的一些原则和一些条文，那个契约是几咁嘅宝贵。只要我们去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患难夫妻，贫贱夫妻就百事哀，还有很多社会上面的试探诱惑，总是令到我们呢是家庭破裂破碎，那我们又可以怎样去面对呢。圣经很清楚讲，你咪行神的道咯，神的境界，神的律例，只要你去遵行的时候，就会带来益处噶啦。好多时候，我哋是互勉嗰啲结婚的人，只是学习圣经的真理，都已经够我哋用一生。我好喜欢在婚礼上面，一开始即系婚面有机会俾我同新郎互勉。我就一开始我一定要先宣告了新郎的福利，而这个福利是追求福利的这个世代里面是望尘莫及的。不要说我们 的圣经是迂腐，认为它老套，认为它不合时宜，不要这么说，因为现在最先进的西方社会，最好的民主制度，民粹主义，都没有一个的社会进步到能够达标啊。你说圣经 out， 你说圣经古老，其实圣经的事我们还没有耐做得到啊。很简单啊，新郎的福利，申命记二十四章是这样记载的嘛，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不用打仗，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不用上班，他要在家清闲一年，放一年假，我想加拿大做不到啊，美国做不到啊，香港做不到，中国大陆做不到。我们几辛苦在香港，那个男人争取侍产假，一开 个盘口是七日，结果拉锯拉嚟拉去，最后是三天。你人哋新娶妻啊，放足一年假，乜都唔使做。你看我哋圣经古老，我哋有排学啊。当然啦，点解俾个男人有咁大嘅福利啊？因为我未读最后一句啫，最后嗰句就紧要啦。佢一个人咧，新娶妻嘅人咧，不可从军出征，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他要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呢句犀利啦！原来俾你咁多福利，你只有一个使命嘅啫，你就要令你嘅太太快快活活。嗱，今日咧呢啲福利你同我都冇，但系个使命就仍然喺度，你都要做噶。你一世就要使你嘅太太快活。如果快活指数由零到十，十系最高，零系最差。咁我试问在座所有太太们，你今日嘅快活指数摆第边个位啊？七啊八啊？咁你嘅先生真系唔错啦，系咪啊？九啊十啊？哇，冇得顶啦，一世要跟佢啦，系咪啊？咁啊，如果系三分四分，咁点算啊？嬲佢啊？两分呢？零分呢？负十分呢？唔爱佢啊？离婚啊？系啊，所以今日晏昼要嚟夫妻节咯，因为真系神。有更多的话语去教我们，原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原来神的爱是足够你和我用的。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男士们真的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所以马拉基先知被上帝是去使用，发出几度的警告，警告当年的以色列男人，2400年前就已经警告他们竟然以诡诈代幼年所娶的妻。2400年后的今天的男人，不止于以色列的男人，有没有好得过2400年前那个世代呢？还是差过他们呢？今天这个世代有没有更多的男人以诡诈代幼年所娶的妻呢？马拉基先知，上帝透过他在这里宣告，其实上帝代入了那些妇女，他说那些盟约之妻，你们那些前妻，他们的眼泪是哭湿了我的祭坛。上帝一定要来讨这个债的，上帝一定要来算这个账的。为什么这么多盟约之妻是被人撇弃？我每一个月我们都要去天水围，在那里服侍那里的单亲家庭，这个是我们学习怎样爱上帝心目中最尊贵的人。当他警告我们弟兄们，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这班弟兄们，如果你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虔诚的人，有两个条件。第一，不要玷染世俗那些的软弱和邪恶，你要保持自己清净。但另一方面，你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责任，你有敬虔的生活，有敬畏神的心都不够，除非你做了以下这件事，就是要照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这个才是男人的天职，是我们在鼓动更多的兄弟们起来去参与父亲祷告会这件事情。香港有父亲祷告会，温哥华有，西雅图刚刚开始，悉尼在两个礼拜前开始有父亲祈祷会，Calgary 在去年已经有。为什么到处都已经有弟兄们是因着神在马拉基先知所讲的最后的两节，就是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上帝就会差遣先知以利亚来，你做什么？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原来一切的咒诅在末世的时候，不是来自那些暴君，不是来自那些政客，又或者那些奸商。一切的咒诅原来的源头就在爸爸那里。当爸爸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就没有这些咒诅。否则的话，咒诅就由家中开始延伸到去遍地。为什么不警告母亲呢？因为多数妈咪都是好的，都是爱锡儿女，忠于丈夫的。但并不是说今天我们的妇女是没有雄性出场这件事，可能也都越来越多。但毕竟相比男士呢， 个落差可能好大啦。因此，上帝透过先知警告当年嘅男人，我相信亦都系神嘅诫命典章，叫我哋今日紧紧嘅持守。当我每一次去到天水围，每一次我哋数十位义工筹募到一啲经费，去招呼佢哋食一餐非常好嘅 buffet， 然之后我哋去分享福音。然后我们的义务老师导师就教他们的子弟，然后我们跟他开生日会，然后我们呢去到最尾的高潮就是我们呢叫那些小朋友劳列出来排两条队，一条男仔一条女仔，又啱识行，甚至手抱的妈咪抱出来咯，到大学生都有，我跟一班 uncle 就逐个仔去揽他，我太太吴师母就跟另一班的姊妹 auntie 就揽那些女儿，我们要拥抱他们的儿女。因为这班孩子们有很多自出生就已经没有父亲的拥抱，这一班的妇女为什么会成为孤儿寡妇，不是因为她丈夫身故，99%的那些单亲妈咪都是因为丈夫抛弃了她们，不要她们，以致到她们要是成为孤儿寡妇。她们在患难里面，他们被丈夫是遗弃的时候，在患难当中谁去看他们？所以香港的父亲祷告会的我们一班的弟兄又很感谢神，又成立了父亲敬拜队了。于是我们在父亲祷告会里面呢是大敬拜，但我更加挑战我们这班父亲，不如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男人，在大家的妻子们的支持还有呢是祷告的情况底下，我们拉队进去天水围那里去关爱那些孩子们，他们是我们国度的儿女，他们的父亲失职，但是其他的父亲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自保，你应该去承担那些失职父亲所遗下来的那些的职责，就是照顾上帝心目中最爱的那些孤儿寡妇。所以呢现在父亲祷告会的兄弟们就走进去大敬拜去做服侍，拥抱他们的儿女。其实当我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更加警醒自己不要行差踏错，更加护勉弟兄们不要行差踏错，自己好了乖了，我们更加呢是要感恩要警醒，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被试探的时刻。今早上当我一早来到贵教会在早堂的时候，我一走进来，第一位长者见到我，哎呀，个牧师你是不牧师啊？我是，唉，我哋已经为咗你祈祷啦。咁，我真系几咁窝心啊！好啊，感谢主啊，多多为传道牧师祈祷，因为传道牧师系那恶者首要攻击嘅对象啊嘛。唔好以为我哋企得稳，其实我哋每日都战战兢兢，我哋处理好多婚外情嘅事件啊。我太太好多时候都知噶，去到最后连我太太都问你会唔会噶咁。他问得啱啊，我都不知点答。难道我系拍心望？我唔会，一定唔会。当人觉得自己唔会嘅时候，就最容易跌倒嘅时候啦。所以我哋话我哋信主啦，依靠神多啲代祷。任何人都有机会。你冇话你都几廿岁啦，系咪啊？乜几廿岁唔会有机会？有机会。系、哎、啊，你个样变成咁又秃头啦，冇人要你啦咁。如果我自己咁谂嘅时候，亦都成为一个最危险嘅人。在某一次在香港某一个聚会的结尾的时候，散了会，一位婆婆走过来跟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我现在很心很烦恼。我说长者，我不认识她的，我长者什么事啊？她说我近来呢是心仪了一个伯伯。我说哦，我或者你闷啊，即是人呢都需要个伴的，是不是啊？咁即係都冇太大嘅問題，又唔使咁緊張咁。咁我話你好孤單啊嘛，係咪？咁我以為佢係即係孤寡嘅。咁我咁樣問嘅時候，佢話唔係啊，我嘅阿伯喺度嘅，咁即係佢嘅丈夫。我嚇，我咁嗰個你心儀嘅伯伯係咪一個關夫啊？即係一個。不是啊，朝朝神问见到他的，他又跟他太太一起的，我又见到他，我现在感到喜欢了他。 我以为林老入花丛是男人的事啊，但原来真令我真的大跌眼镜，原来女士都可以，婆婆都一样可以。咁所以咧，即系我就即系觉得，哎呀，咁我咁唔好啦，咁你唔可以心仪佢噶啦。我话你自己嗰个无论系点，你都要忠于佢一生一世嘅吓、啊，你要行埋落去吓、啊，因为咧人系好容易咁样分心，少少试探诱惑，我哋就软弱跌倒。所以圣经呢度咧，真系清楚一个讲明，真系咧唔好以诡诈代幼年所娶嘅妻。啊，我哋咧盟约咧系几咁紧要，我哋要。几时都坚守住佢，喺夫妻嘅恩爱生活上边系能够彼此嘅暖慕对方，系一路嘅系去持守住。喺其他嘅事上面都一样，因为圣经都好清楚讲噶嘛。佢如果你真系谨守神嘅诫命，遵行佢嘅道，即系第六节啊，咁神就会带你进入美地啦。呢、这个美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流出嚟嘅水、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好多好多好多嘢。其实呢段呢两节经文，你竟然喺雅歌书里面发现翻嘅。当一个人丰盛起嚟嘅时候，原来人神关系同人与人嘅关系，亦都可以令到我哋丰富起来嘅噃。最重要就系我哋喺第六节谨守耶和华你神嘅诫命，遵行他的道，然后敬畏佢，咁就可以嘅。咁样讲起上嚟都好似咧系唔得具体。什么叫做呢？谨守他的道，什么叫遵行他的道呢？所以谨守的意思就是遵行，行就可以了。而行的过程带着个敬畏的心你就可以了。这么多的诫命，这么多爱人的诫命已经总归为两条了。那你要爱上帝，然后就爱人如己。那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爱他。在我昨天在对话里面，就是跟我太太 WhatsApp 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医院探紧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叫美体，因为她都是公开的作见证的人。美体姊妹，我说哦，是啊，因为呢我临起程之前她已经是、被宣判已经无药可医了，是很末期的癌症。甚至呢更早一点我已经跟她一起开了一个、识别会、啊、她很有勇毅、啊、就是有很多人呢是来呢是跟她、就是、大家再见面了。咁，然後佢要將一切嘅榮耀歸俾神，佢要咧開開心心嘅啊開呢個生日會啊，因為咧將來咧喺天家喺新耶路撒冷會再見嘅咁，一個好有信心嘅一個嘅姊妹喺嗰次嘅見證會裏邊咧，即、就、係、是、大家再喺度即係互相嘅互勉。呢位美體姊妹佢點樣遵行神嘅道咧？點解佢有神嘅榮光咧？譬如一次，当他行经湾仔北英军中心，就见到有人跳楼，坐咗喺上边。咁好多人喺度睇热闹，喺嗰一刻，佢话点解个个都睇热闹，冇人去帮佢咧？佢突然间就喺度祈祷啦。佢上帝，你系咪好爱呢位嘅女士啊？咁好快就有答案啦，圣灵会话俾佢听啦，因为圣灵系将上帝嘅爱浇灌俾我同你噶嘛。所以咧，圣灵即刻将上帝嘅爱浇灌佢，所以佢就即刻知道原来上帝好爱呢个人，上帝一定唔舍得佢跳落嚟。咁跟住佢就第二个祈祷啦。咁如果上帝你唔使佢落嚟，唔想佢落嚟嘅话，咁我求你俾能力俾智慧我。跟住佢就冲咗上去，嗰时警察都未嚟，佢一路就同呢个女士倾偈，慢慢就坐咗佢侧边。咁就先知道原来呢个嘅妇女俾丈夫抛弃。以后不知道怎么算，所以美替姊妹就说，我都被丈夫虐打抛弃，在社会福利处帮我们离家出走、啊、然后呢安置了我们在一个保护之家，即是保护他们。你看望下去这么多条路，人生还有很多路，我认识了主耶稣，我现在呢你仔女都大了，所以我知道你痛苦，你不要跳下去，因为耶稣爱你、啊、这个女士竟然一路听她讲一路听她讲，两个谈到入晒神的时候，后面的差人就一涌而上，将他两个一起揽咗落去天台嗰度，吓，咁啊两个就跌咗落去里边啦。咁咧，警察先至话：你知唔知你头先好危险啊？点解你要咁样做啊？如果佢跳落去拉埋你落去，点算啊？美体姊妹话：我冇谂过呢样嘢，我只系知道神爱佢，神俾我力量。然后自己讲完咧，就开始惊啦。点会唔惊啊？ 嗰阵时先识惊，但喺嗰二秒钟，佢系听到神嘅话，佢真系去行啊嘛。所以我就称呼呢个咧，就叫做美体原则啦。即系乜嘢叫做遵行神的道咧？啊、就是你听了个话，你求力量，你求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你没有力量，不够爱心，你就求咯，求神给了你，你就去做咯。于是呢，你就可以呢完成神托付你的使命。美体姊妹似乎呢是一个很基层的人士，其实他做清洁女工，他的人生很坎坷，被丈夫抛弃虐打，辛辛苦苦养大了几个孩子，而当她刚刚可以享福的时候，就患上这么重的病。在那一天，她服侍的那个机构的主管起来作见证，她说她从未见过一个清洁的童工，在那里七年，而那支地拖是白色的，不是她没扫，不是没抹地，而是她每次抹完地是会使到那个地拖如新的一样。这个是一个忠心事主的心态，在个日常的生活细节里面尽显他如在教会历史上面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叫做罗伦斯修士 Brother Lawrence。 Lawrence 为什么这么出名、啊、他不是修院的院长，也不是任何伟大的司铎，而他只不过在修院里面是负责煮饭和扫地的那个，但很多人很尊敬他，因为他在他扫地的时候、洗碗的时候，他看到生命不停地歌颂上帝，所以他那本的书册不是他写的，是他回应那些神学家、回答那些的司铎、回答那些牧者的说话，怎样可以是清修于刨除之中啊，在厨房里面怎样灵修和与主相遇。所以不在乎我们职业，是在乎我们的心智，是在乎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在11月11号夫妻节当天晚上，就是我们香港的大的聚会，而那天我终于肯应承英华书院的校庆，他们请了我很多年，但因为我没办法，因为那天是我很重要的一天，我由朝要接管了个场，跟着我们有很多事要做。但今年呢，神给我们机会，因为那些同工啊、义工真的很合作，他们做得很好，我可以整个早上走了出去，就去了英华书院198周年的校庆。当我站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我记得两件事。第一，某一次的英华的校庆，因为我曾经做过他的校监，所以呢，在那次校庆里面我要出席。在校庆里面呢，很自然呢，就会有班那些长期服务长，由校长到职员到校工都有的。有些校长、有老师、主任上台领奖的时候全场鼓掌，但你都大约知道这个的老师大约在学生的心目中去到多少分，就从他们的掌声就可以知道了。有些真是热烈的鼓掌，有些是礼貌地鼓掌，但是当叫到一位校工上台的时候，千几个学生站立起来鼓掌，成分几钟都不停。校工不是他们老师，但是校工的生命是他生命的老师。我很感动，我知道这位工友不简单，这班 Band One 的学生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但是他们的心都是原来这么谦柔的，他是尊敬那些真的有生命力的人。那天我应话，我就想起这件事。第二件事又令我更加不能够忘记，就是他们现在的新的礼堂淡淡框围着有很多幅相，不是苦路的14站，而是呢历任的校长，而第一个是马礼逊牧师，去年庆祝他来华传道210年，是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他在中国传福音，大致上成世人即带了两个人信主，安立了其中一个做牧师，一个叫蔡高，另一个叫梁发，然后就翻译了这本圣经。 然后就在198年前，在马六甲开了英华书院，含英嘴华，中西文化交汇，要训练中国的传道人，由中学开始训练他们。而当年的马礼逊牧师只不过25岁。兄弟姐妹，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呢我们走在神的爱里面，就可以结出所有的果子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座，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要美满？为什么我们要走在这条真道上面？为什么我们要去虔守住这个福音？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下一代有这么美好的生活，特别加拿大这么好的教育？但为什么我们的儿女依然是饥饿和干渴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话语。但当他们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新生一代就好被神赐福，就能够蒙恩。我们要重视和敬重我们的仔女啊！不是他敬重我咩？不是啊，是我们要敬重他啊！是因为他们是明明列在末后的圣徒啊！他们比你和我更加近主耶稣回来啊！而他们面对的试探诱惑比历世历代更多啊！他们所受的艰难困苦比你和我大啊！这个不是生活物质上面的困苦，是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坚持住真理。你说他们要面对多少的艰难，多少的试探诱惑涌入他的心，在他平辈、在传媒、在网络上面怎样去扭曲他们的思想，然后他们还要继承今天我们成全给他的教会和真理。你说他们要守住个真道，你说他们多么艰难，是不是我们应该早点的带领他们来到旷野，在那里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是有耶稣的，因为圣经很清楚讲了嘛，约珥书第二章和使徒行传第二章重申了一次嘛，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就是主再来的日未到以前，上帝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讲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是神应许了的。我们的仔女、我们的少年人，他们都会见到异象，他们可以讲到预言的。你不用担心他们灵恩，你不用担心这件事。异象预言只不过是明解上帝的奥秘，知道上帝的心意，行不行？应该是这样的。当你的儿女去明解上帝的话语，明解上帝的心意，好不好？当然是更加好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为他们祈祷，然后将这个真理传递给他，将来真的有丰收、有活水、有江河涌流不息在我们的年轻的那一代里面。所以我们大家要敦品力行，过好我们夫妻生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榜样去跟随我们。我们做了一轮的调查发现，因为我们最初推这个贞洁运动，我们都做了社会的调查，全港的传媒除了无线电视没来之外，所有的都来了，因为我们要公布中学生的性观念的调查。在那一次的调查里面，我们就发现全港的中学生，不过这是讲的1999年的了，里面呢竟然呢是有70%以上说不介意在结婚初夜对方并非处男处女，不介意了。不是说他们心胸广阔，可能他们 很灰心、很悲观都未定，都可能没有了，那就不介意了，是不是？另一方面呢，又问到一条，就说你将来会不会结婚呢，还是可能同居呢？71%的中学生说将来可能同居，而不结婚是70%。可能后来他们都会结婚的，但是原来这个比率这么高的。然后2006年中文大学和 Mother's Choice，就是母亲的抉择，就做了一个联合的调查，就发现原来全港的中学生有15%是有性生活的。原来再细分一点，中三到中七就是13%多，那时候还有中七的。然后中一中二呢有性生活是20%，所以越低班越严重。那今时今日是更加严重。我的同工是美国的同工，3年前的大仔入大学，开学礼派了一大堆东西给他。3年后到的细女入大学，派了同一堆东西，不过多了12个避孕套，是州立大学政府派的。 所以香港的中文大学或者很多间大学在宿舍的楼下，除了汽水机隔离就是避孕套机，任你按。这个是什么世界？当小学校长叫我去学校里面分享精洁的课题，我说我不来啊，因为小学生不用听着吧，我只是去中学和大学和警察学院讲讲恋爱、婚姻和性爱的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原意，是什么真理。但小学校长告诉我，牧师你这样就不对了，你不知道我们小四已经拍拖了吗？我们小五的学生已经陷入三角恋爱了，十岁的同学非礼，十岁的同学是严重非礼啊，你还不来？这样吓到我三爬两步都要去，我去了三十几间小学了。原来小学生听得明，完全明白圣经的真理。可能每一次当我学校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头二十分钟的学生都起哄，我只是问一句，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为什么啊？这学生想一想，跟着就笑了，笑到很猥琐添的。我知道你们想到什么了，以为想到性爱呢？是啊，性爱啊，不过不单只是肉体上的性爱，二人成为一体更加是灵与魂与体的完全的全结合啊。所以呢，是维持在一个的婚姻的状态里面才行啊，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因为曾经有基督徒青年导师都问我，牧师究竟在圣经里面哪句讲不准有婚前性行为，哪句讲先？我有了，讲了三次，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句就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咯。因为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嘛，上帝没有告诉你人要离开父母跟女朋友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上帝更加没有告诉你人可以离开父母跟任何女人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是规限到妻子妻子妻子的。哦，他们听得明。所以呢，当我们那些调查问卷回来的时候，每一次讲完精洁培训，有七成以上的中学生表态说我要持守精洁。然后我们教导他为未来的配偶祈祷，我总是会讲这个秘密给每一个青少年和学生听。那个秘密就是我跟那些男生讲，你有个太太的，那个秘密就是他大致上出了世了。他是谁我不知道，但他已经存在。我又讲给女生听，那个秘密就是你的老公已经出了世了，他未出世你就麻烦了。哎呀，那做什么？那怎么祈祷？为他祈祷。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少年人开始为他未来配偶祈祷。我叫中学生一个月祈一次，大学生就要个个礼拜祈了，小学生半年一次好了、毕业呢，大学毕业就天天都要祈了，因为你就来遇到他的了。在此之前，将你的精洁献给耶稣基督。因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精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将我们精洁献给耶稣，保守在他里面，然后再保存着给你未来的丈夫和你未来的太太。我三个仔女，但我为六个人祈祷，因为我为我大的两个女，即是我未来女婿来祈祷。虽然我不知道那两个麦头在哪里，但我为她祈祷。我又为我细仔的那个妹妹，即是她未来的太太祈祷、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祝福。你有多少子弟啊？你为双倍祈祷，求神你爱他们。那你为她祈祷是好，但你更加要走在她面前有恩爱的夫妻生活，让她们对婚姻有信心有盼望。她因着你们的敬虔彼此相爱，能够活现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让你的家庭不一定是物质上面的丰盛，而是爱上面丰盛，来荣耀我们的主。愿神施恩怜悯，让我们能够配称为祂预备好了的辛苦。我们同心祈祷。全能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要赞美你，你给我们的圣经是何等美丽丰盛，你给我们的爱和怜悯是何等长阔高深。主耶稣啊，我们人类是有限制，我们都有私心，甚至有时两夫妇都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但我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长辈，遇到这么多年长的兄弟姊妹， 他的婚姻的持守是这么美好的，所以我们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可以去跟从在座婚龄高的兄弟姊妹，愿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肯定和赏赐，更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前行，未结婚的有所盼望，是因为上帝命定我们要生养众多，命定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与丈夫结合。所以天父啊，求你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依然赐给我们有美满的婚姻，好叫我们能够表达到耶稣怎样爱教会，耶稣和教会之间那段的婚盟是如何的活现出来。主耶稣啊，倘若我们有软弱有跌倒过的，求天父你藉着基督的宝血，就是我们的新郎耶稣的爱，你再一次的洗净我们，让我们得到炼净，以致我们行在主的道路当中，能够将荣耀归给你。主啊，多谢你，赞美你，我们的不足求你补偿，因为你是永远都不撇弃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祈祷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